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9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宣布韩朝两国领导人9月18号在平壤举行第3次峰会；英国军舰最近在西沙群岛贴近航行，北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美国反间谍最高官员说中国针对美国投入谍报资源多得可怕；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暂不打算去中国发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韩国宣布与朝鲜达成协议，南北方领导人将在9月18号与20号在平壤举行第3次峰会，推动落实板门店宣言，推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星期三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平壤，并与朝鲜方面达成了上述协议。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首次在板门店会面，并达成了旨在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板门店宣言。一个月后，两人在板门店再次会晤。郑义荣一行星期三当天返回了首尔，他星期四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重申了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还保证会继续与美国一起努力达成这一目标。他说，金委员长重申了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表示愿意不仅密切与韩国合作，还会密切与美国合作以达成这项目标。美朝谈判最近搁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上星期访问平壤，但是在出发之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行程。特朗普后来在推文中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受到来自中国的很大压力，中国同时向朝鲜提供很多援助。他还称中国的行为于事无补。北京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敦促美国在与朝鲜谈判遇到挫折时应自找原因，不应该怪罪他方。美国和韩国领导人已经约定，两人本月晚些时候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就朝鲜问题再次进行磋商。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通电话讨论了朝鲜无核化的问题。此外，特朗普总统呢批评一家美国电视网是假新闻，并提议重新检视他们的执照。他在2017年也做出过相应的提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六月在新加坡的峰会之后，川普总统曾经一度宣称这个朝鲜的朝鲜半岛的这个核问题呢已经获得了解决，但之后呢却一直没有实质的进展。那么甚至呢在上几个礼拜之前还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的平壤之行。那么在这个星期二呢，这个白宫则是发出这个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有针对朝鲜的核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是怎么说的。这个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华特斯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早上呢，特朗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朝鲜半岛的最新发展，包括了金正恩委员长同意过的达成朝鲜最终可以核实的无核化的持续努力。文在总统向特朗普总统简单介绍了他将在明天，也就是9月5号派遣特使到朝鲜会见金委员长一事，并且将提供会谈的纪要。 他们同意本月稍晚在联合国的联合国大会之外另行的会面。那这个在这个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所说的韩国的特使呢，指的就是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仁，将会呢在星期三的时候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平壤来讨论无核化的问题。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朝鲜的80周年国庆也即将展开，那么原本是预计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前往，现在呢则是改由政治局的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栗战书来代替习近平出席朝鲜的这个国庆活动。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还在今天又再度的对媒体提出了批评的态度，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国家广播公司 NBC 是假新闻，他们正因为扼杀关于哈维韦恩斯坦性侵的新闻而遭到严厉的批评，国家广播公司现在正在手忙脚乱的为他们很不道德的行为找借口，我长久以来批评国家广播公司以及他们的新闻标准，他们甚至比 CNN 还要糟，我们是否应该要审查他们的执照。那其实这不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批评这个国家广播公司了，那么在2017年的10月11号，其实他在推特上就已经点名了这个 NBC，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看看从国家广播公司和其电视网出来的所有假新闻，要什么时候才适合来质疑挑战他们的执照呢？这对国家很不好。所以看出了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很多的媒体，尤其现在呢是针对 NBC 这家国家广播公司有很多的批评，甚至呢质疑他们的执照。那不过呢，其实这个媒体的执照、电视台执照呢，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所掌管的。那么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FCC 的这个主管的单位就已经说了，他说根据法规呢，他们其实只能够针对某一家特定电视台，而不能够针对像国家广播公司这样的电视网做出取消执照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解放军的发展状况，再次聚焦中国的军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参议院的办公大楼，那么这场听证会呢刚刚大约在10分钟以前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所召开的，那么这是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这个听证会当中的第二场。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是主要聚焦在了中国的军力还有这个安全的发展上面。那么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呢，他在听证会上一开始是特别谈到了中国在这个军的在全球的这个军力发展和崛起呢，已经彻底改变了目前全球的秩序和这个竞争的关系和以及一个平衡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议员也担心说，这个美中之间是否在这个军事竞争上会有可能重回到这个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竞争。对此呢，出席作证的与会学者则是提醒了国会说，希望美国之间和中国之间呢是不能陷入一种军事的这个抗衡以及这个对这个竞争，尤其是在军力的投资以及这个开支上面的这种比较和竞争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今天在听证会上呢也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台湾的问题也是一个今天主要的焦点之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星期稍早呢由加德纳参议员以及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参议员以及另外两名的这个跨党派的民主党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联名的这个提出了一项法案，称之为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那么英文的缩写简称呢就是台北法案。那么这项法案是特别要求了这个美国政府要研拟一个计划与全球政府来进行接触，那么以及这个发展一个政策支持他们这些国家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的承认以及加强与台北之间的这种非正式的这种政府关系。那么法案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说，这个授权国务院要这个降级美国与任何对台湾采取不利政策的这个政府之间的任何的这种外交的关系。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稍后做更详尽的报道。 卡拉。
我们知道这个除此之外，今天参议院还有另一场听证会，那这场听证会上是邀请了主要社交媒体的高管来出席作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情况吗？
是的，早上的这场听证会呢是由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所召开的，那么今天出席作证的包括了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桑德伯格以及推特的这个首席这个执行官多西，那么两位的这个高层的主管呢在今天都出席了今天的听证会，并且接受议员轮番的这个质询。那么今天的听证会其实主要还是聚焦在于这个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这种的情况，那么也是作为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有关案件的这个一部分。那么在今天出席的同时呢，主要是讨论这个外国势力如何影响社交媒体来这个施加他们的影响力。那么同时其实今天的听证会呢也邀请了谷歌来出席作证，不过呢谷歌最后是选择了缺席今天的听证会，并没有派出他们的高层官员到今天的听证会上来接受议员质询。对此议员表示相当的不满，认为谷歌呢是因为近来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计划，包括要到中国发展这个与中国发展这个业务合作呢都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议员对此是相当的不满。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也有议员特别提到了这个像这些社交媒体的公司，询问说美国的民主价值是否是他们在运作的同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此我们来看一段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我对脸书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只有在美国才支持美国的民主价值和原则，还是你觉得你们也有义务在全球各地都必须支持这些原则？
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这些原则。您刚刚提到了越南，我们在越南没有服务器，只有极少数发生特殊威胁的例外情况，但我们从来不会将资讯交给越南政府，包括所有政治资讯。
你们未来也不会交出去？
我们不会。
你们不会以此作为运营交换条件？
我们只会在我们能够持续遵守原则的国家运作。
对中国也是？
是的，对中国也是。
是的，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我们同时也知道马上11月份美国有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要展开，因此呢国会方面也十分的关注这些社交媒体巨头是如何能够严格的把关外国的影响势力不再干扰或是干预美国的大选。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据报道，英国一艘大型两栖战舰前不久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从中国占据的岛礁附近通过。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皇家海军海参之子号两栖战舰在日本海域完成任务后，前往越南的途中，经过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并抵近中国占据的一些岛礁，实施了一次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了北京对这一海域过分的主权声索。路透社报道说，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英国军舰没有进入中国占领岛礁的12海里以内。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称，中国派出了一艘护卫舰和两架直升机对海参之子战舰发出警告，但双方都保持冷静，没有导致事态升级。路透社称，中国外交部新一次在给路透社的一份传真中说，英国军舰8月31日未经允许进入了西沙群岛中国领海，中国海军向其提出警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此前英国军舰据信也曾驶进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一些有争议的岛礁，但没有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以内。英国此次行动是欧洲盟友响应美国的呼吁，加大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的最新举动。今年6月初，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表示，法国和英国军舰将在南中国海联合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他说，2017年至少五艘法国军舰曾在南中国海航行。帕尔利说，欧洲已经开始动员更为广泛的力量支持航行自由行动。德国观察员也已经登上法国的舰船，他认为 这种努力应进一步扩大。中国过去一年在南中国海迅速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但坚称南海航行自由不是问题，并指责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以此为借口扰乱这一海域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反谍行动最高官员说，中国正在投入多得可怕的资源对美国展开间谍行动，长远来说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播出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说，中国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美国的学术机构、工业、科学研究项目，当然还有美国政府。他说，中国政府整体上都在谋算如何从我们这里拿走他们要的东西。北京从来不承认对美国对任何国家和群体实施过任何间谍行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2015年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为商业利益发动网络渗透和袭击。伊万尼娜说，在那之后中国的确暂停了针对美国的网络渗透和袭击，但没有过多久他们的网络攻势又回到了以往的规模。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七月在一个安全事务论坛上强调，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美国，是美国当今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反谍中心主任伊万尼娜还说，中国和俄罗斯针对美国的间谍行动还扩展到古巴、墨西哥和非洲等地。去年十月，美国驻古巴使馆以及今年五月，美国驻广州使馆的外交人员遭到疑似神秘声波的攻击，出现脑部受伤以及其他诸多病症。伊万尼娜说，除古巴和中国以广州以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可疑现象。他说，来自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正在继续对这一系列的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脸书和推特首席执行官星期三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现在没有立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脸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目前都在中国被屏蔽，被阻挡在防火墙外。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星期三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时表示，目前他们不考虑任何前往中国发展的计划。脸书创办人兼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但桑德伯格说，尽管中国广大的人口和市场对脸书希望完成连接世界的使命很重要，不过进军中国的前提是我们要继续遵守我们的价值观，因此目前是不可能的。推特首席执行长多西在听证会上回答议员质询时说，推特目前也没有计划要到中国发展。他说，当我们被屏蔽时，我们决定不要去打这场现在不值得去打的仗，我们有其他更优先的任务。星期三听证会备受美国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谷歌拒绝派公司最高层主管出席听证会，并引起国会议员们的不满。据媒体报道，谷歌正在考虑推出一个北京当局能够接受的过滤版搜索引擎，以重返中国市场。这项消息令谷歌员工及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同时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反弹。美国学者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目前学术自由的打压已经影响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来自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希纳·格雷滕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洛里· 特里·艾克斯对500名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后发现，中国对外国研究的打压虽然不多，但却是真实的现象，而这已经阻碍了西方学者在中国对中国进行研究。在调查中，两位美国学者发现，过去十年来，大约 9% 的受访者有被中国当局带去喝茶的经历，讨论当局对他们的研究的不满。31%的受访者遭遇某种软性打压，不予准许对中国的档案进行研究。5%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在申请中国签证时遭遇困难。报告还对学者的自我审查进行了讨论。报告的两位学者说，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这是目前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虽然相当数量的学者表示，作为海外学者，他们有责任对中国权力说出真相。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和台湾相关的一些个报道和新闻。在台北近来连续被北京夺去了几个邦交国之后，四名跨党派的美国重量级的参议员这个星期提出一个跨党派法案，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这项法案要求美国严拟一个与世界各国政府接触的政策，以支持他们对台湾的外交承认，或者是加强与台湾的非正式关系。此外，法案授权国务院降级美国与任何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授权国务院暂停或改变美国提供给这些对台湾采取不利行动的外国政府的援助，包括军事财政援助。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在星期三发出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将运用所有工具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强调这个不分党派的法案将要求美国采取政府一盘棋的做法，抵抗中国对台湾的霸凌，并对那些正在考虑从台湾转向中国靠拢的国家发出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这么做会是有后果的。在萨尔瓦多前不久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之后，参议员卢比奥随即表示，美国应终止对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他也对危地马拉发出警告，希望危地马拉不要做出同样的行动，否则将面临与萨尔瓦多一样的后果。另一方面，面对中国持续对台湾的打压，台湾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台湾政府应该邀请达赖喇嘛和热比亚等人士来台访问。有学者还指出，此举可以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普遍都希望达赖喇嘛及热比亚女士在可预见的未来能访问台湾，
因为他们入境都需要民党政府的帮忙才做得到。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听到民党政府告诉我们说 no，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 yes。
杨宪宏还说，达赖喇嘛希望能来台弘法，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也不想让台湾政府感到为难。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过去两年台湾有不少民间团体有意邀请达赖喇嘛、热比亚来台，但是考量到蔡政府的执政处境而没有落实。报道还指出，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陈文成认为，政府现在不需要太顾虑北京的想法，因为不管是低姿态还是忍气吞声，中国的打压看来是不会停止。如果仍然在意北京的想法，那就会动辄得咎，什么事都不能做。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展开一连串的打压行动，包括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增加军舰战机绕台的次数， 还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等等。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人员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力道越来越强，这些做法都是企图破坏现状，增加两岸关系的变数。台湾会维持一个可预测的两岸关系，但是现状的维系不是台湾单方面的责任。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过去两年都是维持现状，不去挑衅或得罪中国，可是这样的做法太消极委屈了，委屈却不能求全，中国继续打压的结果，现在蔡英文连喝一杯咖啡都不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达赖喇嘛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如果能来台访问，对蔡英文政府有加分作用，可以凸显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
而且我认为对于台湾的在国际上的这种被打压的这种比较负面的这个情绪能够有一个出口啊，我觉得是好的啊。所以我也觉得意外是为什么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会好像还含糊其辞啊，我觉得应该是更要主动来推动才对。
范世平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如果认为继续保持善意仍然有可能与北京破冰，可是由目前的大局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表示，中国的目的是要抹煞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为并吞台湾做准备，如果在某个时间点对台湾动武也不足为奇。这位因为贪污罪入狱服刑目前假释在外的前总统还指出，面对中国强力打压的严重危机，台湾应该早日举行公投，明确表示不想成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民间人士组成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将动员上千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传达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诉求。下面是张永泰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将于本月14号动员上千人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宣达活动，并写信给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同时我们同样的信呢，我们会给193个驻联合国各国的大使或代表，说明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1971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只处理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不适用将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没有实际管辖过台湾。台湾自觉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符，台湾是国际社会活跃成员，并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蔡明宪还说，该会制作了中英德法四种语言的宣传品，将在活动中发送给各界人士，展现台湾希望加入联合国的决心。这是台湾联合国促进会第15年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达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诉求。此外，该会每年5月也会前往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表达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立场。在美国宣达活动期间，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将除了与美国国会议员见面之外，还将拜会美国智库，也有可能与国务院官员互动，并与侨界进行座谈等等。台湾外交部主任秘书李光章表示，政府和民间在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做法上也许不同，但是目标一致，
让国际社会呢听见我们台湾的声音，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开拓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国际参与，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盼望。
李光章还指出，今年政府推动的诉求有三项，分别是呼吁联合国确保台湾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享有同等参与的权利，以及不应该剥夺台湾人民及媒体进入联合国参访或采访的权利，最后是 尊重台湾人民，参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会议机制和对话。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该党将会在立法院党团协商会议当中建请立法院长苏嘉全写一份跨党派的决议文，声援台湾加入联合国。第73届联合国大会将于本月18号在美国纽约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最大最成功的在线零售商之一京东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刘强东上星期五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因涉嫌不当性行为被捕，第二天获得释放。消息传开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称他是全球性的大新闻，中国的社交媒体更是刷屏到炸锅。有分析称，本次刘强东成为话题明星引发的轩然大波并非止于娱乐，而是更具有政治意义，实在耐人寻味。那么刘强东为什么会东窗事发？这究竟是事关娱乐还是事关政治？为此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那么节目呢邀请了两位嘉宾，请他们就有关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一位是吕德资深时评人常平，另外一位是明尼苏达州红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东发律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请周东发律师来评论一下现在关于刘强东被捕的新闻呢，众说纷纭。有人说他被起诉为强暴罪一级重罪，也有人说报案者是诬告，现在已经被警察关押。您是否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觉得被诬告的这个指控可能性不大。
嗯哼，
在明州的话，他这个性侵，这个五级性侵当中，一般如果到三级以上，这个被释放的可能性，抓了以后被释放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个刘强东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这个模糊，好像搞不清到底背后发生什么事。一般明州比如说警察抓人然后放人，这个程序是很正常的。因为他警察他只要有有可能性的原因他就可以抓你，然后他这个按照警察这个特别是性侵案件，他这个根据女方单方面的证词，他如果觉得有可能性原因他就可以抓你。像刘强东这个案子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是一般的性侵案都是这样，受害人报警很快马上就会有警察过来，第一时间几分钟之内，有的甚至十分钟之内他就可以过来。然后接着他会，比如说这次是在这个 Minneapolis 他有一个department， 他有一个小这个部门，这个部门他是叫 special CID， 就是 SCID， 就是 special 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他这个部门他就会去调查，他就会一个警员坐下来把你带到一个小房间。一般呢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被害人一般会带到一个医院，他作为我们叫 SANE， 叫 sexual assault nurse examination， 就是在他检查的同时他就会录音调查。所以他这整个过程，他如果这个警察一发现他有原因可以抓这个人，他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人以后他就马上他就可以把他带到这个警察局去。
刘强东第二天就被保释，但保释金为零。那么周先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这个不存在保释金的问题，因为警方没有对他进行指控。没有指控就没有保释金。但是警察放人以后他照样可以起诉，他就在调查过程当中，他如果发现这个事实非常的强，他就可以再起诉。那么在一般刑事这个性侵当中呢，像这种如果像我今天早上也刚看到他这个那个警察报告那么明了的话，他又是放人，我觉得这是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没有看到过的一件。一般来说是抓人放人，比如说五级性侵，他这个案情比较模糊，他觉得一下子他也没有办法，特别像刘强东这种这个这样的这个名人， 他这个可能行程比较紧张，那个可以那个说服法官，或者是说服这个当地的这个检察官，你暂时让他放了，他放了以后，你案情明了的时候，你再把他召回来，这都是有可能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这样的名人，他这个他按照这个当时的情况，我看来他是属于我们明州叫做arrest without warrant。arrest without warrant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逮捕证的这个抓，没有逮捕证在明州你可以抓他48个小时。那么抓的当天就可以算。那么这个他是按照这个他的报告，他好像是礼拜五晚上被抓的，那么到礼拜六这个时间还不到那个特定的时间，很快就放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我个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据林保金和尤保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他还没有被指控，所以就没办法定保金。
有一种说法是在明尼苏达州报案人即便是诬告也不会被警方治罪。那么请问周先生，明州是否有这样的法律？
明州有叫 coercion。coercion 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叫敲诈勒索罪，但是像这种罪往往不会这个作为单独的罪名来指控，是不是？但是可不可以作为这个集团敲诈也有可能的。他如果我看到网上他说是一个集团，那么这个叫英语叫 racketeering， 它是一个集团敲诈，都有可能。但是目前来说，就性侵来说，我觉得在现在讨论这个还太早。那么我现在想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德国的这位
先生
啊，我觉得在美国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呢？也有，但是我觉得不大。为什么？比如说在明州哈，现在的明州，我们明州的有个参议员，就是由于这个性侵的事情，有人提出来他摸了他的乳房，好了，这个参议员叫 Al Frank， 他就下位了。还有现在目前明州的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现在他在也被他的那个家里面，他说是家暴。所以从这个法律来说，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声，小民也好，有钱人也好，只要有人性侵来说，只要有人来站出来指控你，警察就会立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原因，足够的理由，我们叫不叫足够的理由，叫做 probable cause， 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如果有可能，他就会抓你。
刘强东事件发生之后呢，在网上掀起了这个舆论的大波。更让人们意外的是，平时不怎么关注娱乐八卦新闻的大 V 们也都倾巢而出，纷纷关注这个事情。那么请问常平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案子看起来是一件普通的这个性侵案件，但是它是在当下的背景之下，涉及到各个方面，有多个舆论的焦点汇总到这个案子里，所以它的这个舆论的指向是比较多方面的，而且卷入舆论的这个大 V 还是普通网民也好，也是非常的多的。首先，它是在这个全球化这个 Me Too 运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这个虽然这个案子不属于这个受害者长期隐忍然后受到鼓励出来揭发这样的典型的迷途案子，但是呢它在总体上属于这个有权有势者这个利用这个权势对受害者，如果他案子成立的话，属于这样一个对受害者肆无忌惮的进行性侵的这样一个大的性侵范畴。另外呢，那刘强东作为一个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就是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这个总体上对社会的控制趋紧的情况下，那他不管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就是做了很多政治性的表演啊，比如说他宣称要实现共产主义，他穿红军装啊，以及其他种种这个表态，这些本身存在一些舆论的张力。第三点呢，那也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很多人会往这个事情上强靠 啊，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什么总的说还有大大小小，还有很多这个舆论的背景，所以这个舆论一定是喷涌而出。
刘强东对之前的假疫苗案进行了公开批评之后呢，不到两个月就遇到了这种事情。那么请问常平先生，您认为这当中有某种的巧合吗？
这个要求严惩假疫苗制造者这一点来说，那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举动。
是，
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就是当时的揭露这个发生为假疫苗受害者发生和今天的性侵案件二者之间，我没有看到有必然的联系。我非常反对这种阴谋论，而且呢，把这个美国的警方和中国政府这些挂起钩来是非常的勉强的。按照这种逻辑，就是中国的政府为了这个打击他的这次发生的行为在美国为他设局，那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受害者。如果这个案子成立，那这种说法是对受害者的极大的这个污名化，也包括对警方，好像中国政府可以把中国的警方美国的警察当中国警察一样调动一样，这显然是还涉及到这个美国的法院等等整个司法制度，这是非常荒唐的。再说了，这个他的为这个假疫苗事件发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所谓体制内的一种发生一种逻辑。就假疫苗事件很大程度他认为不打击对不起政协委员这四个字，很大程度上跟政协委员这四个字，跟人大代表的几个字，跟整个这个政治制度这几个字都是这个密切相关的。它的根本，这个假疫苗也好，是毒奶粉也好，它的根本是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这个为这个权势者的这个撑腰导致的。
那么常平先生，请问您对网友各种所谓的脑洞大开的阴谋论分析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阴谋论这个符合这个人性的某一方面，所以呢它在全世界都有市场。这个美国911的阴谋论现在都有，还有人在说。但是呢在中国它不一样，在中国是尤其有市场。可以说中国政府从来就在这个培育阴谋论。任何事情，尤其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权利，涉及到人权，涉及到这个受害者要主张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么阴谋论就上来了。如果你讲人权，那中国政府从来都在这个告诉民众，这是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啊。如果这个你讲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外边可能丢了脸，也有人告诉你这其实是一个设局，是一个阴谋。那我之所以一直非常支持像 MeToo 运动这样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它和就是反性侵和反这个专制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你刚才列举这些阴谋论的言论也看得出来它的一致性，尤其是《环球时报》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是在这个从1964以后，就是《人民日报》那一套假办公的理论破产以后，这个非常成功的推销这个新的比较猥琐的，看起来好像比较实在的，实际上比较猥琐的这个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舆论主力。所以他出来讲阴谋论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把事情往阴谋论上一推，那么由于叫阴谋论，那就存在很多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幕后交易、幕后策划。那这些东西呢都跟犯罪事实好像没有关系，都可以掩盖这个犯罪方面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法理上的逻辑。那所以阴谋论是一个很好的为这个作恶者，尤其是 有权势的做的辩解的一种幌子，这是长期的这个中国这个舆论宣传培养的一个结果。所以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强势和弱势这个处于这个对抗的情况下，那阴谋论立即就出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把焦点拉回到美国国内，美国选民呢，两个月之后将选出新一届的国会成员，中期选举也是对有争议的特朗普总统进行评判，也将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和他接下来两年的总统生涯产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十一月的选举对特朗普的任期至关重要，他在竞选活动中也开始愈加活跃。
We need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我们需要共和党人掌握国会，民主党已经被来自左翼的仇视者、愤怒的暴民、影子政府的极端主义者、建制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假新闻的盟友所挟持。
特朗普依靠像凯文·阿伯特这样的煤矿工人在十一月的选举中支持他。
I believe the way Trump believes.
我的想法和特朗普一致，我认为如果人们不再给他拦路，他就可以完成伟大的事业，他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
So much.
This man has got to go.
这家伙得下台。
但特朗普的执政已经让民主党火冒三丈，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十一月夺回国会，并阻止特朗普的政治计划，这包括他要求继续减税和在边境修建隔离墙。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在反对特朗普的队伍中。
People are standing up.
人们站了起来，人们在进行反抗，他们团结一心，准备改变美国的政治和经济。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专家拉拉·布朗说，民主党人此时应该占据历史的优势。
如果你关注整体形势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中期选举正在形成。从历史上来看，一般总统的党派此时状况都不会太好。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把中期选举当作对总统权力的一个监督措施。
分析人士比尔·加斯顿说，如果民主党在十一月掌控了参众两院或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给特朗普造成麻烦。
Number one, no more Republicans.
首先，不会再有共和党自己说了算的立法过程。其次，民主党议员会掌控国会的监督机制，这也是国会的一项义务之一。
特朗普的盟友也将中期选举视为对总统的公投，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选举，并且不能更加明确了。如果我们保住国会，特朗普总统的计划就会继续执行。如果我们丢了国会，那么南希·佩洛西就会试着阻止特朗普的计划。
盖勒普民意测验的分析师法兰克·纽波特说，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是两党的核心话题。
我认为共和党人或许会提起他，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把票投给我，因为如果民主党夺得了国会，那么就会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民主党显然会说，投票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反对特朗普的政策。所以我想他显然是这场选举的核心人物。
民主党希望在中期选举中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人们预计共和党将继续保持在参议院的略微多数。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国防部长马利斯本周前往印度参加美印首轮2+2对话，这也是蓬佩奥上任之后第一次以美国首席外交官的身份访问新德里。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会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次美印高层对话有什么样的重要的看点？
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美印2+2安全对话呢，主要是在强化两国在安全以及外交上面的合作。参加这次高层对话的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包括了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此外呢也包括了印度的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我们知道呢，印度呢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也是民主大国。一些分析家认为，华盛顿担忧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拉拢新德里， 不过印度是否和美国有同样的想法，认为有必要来抗衡中国还不明朗。那么今年早些时候呢，美国把太平洋军区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军区，这不但是美印两国关系强化的一个指标，也说明了美国正在积极的希望把印度纳入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思维的架构之下。不过笼罩这个高层对话有一个阴影，那就是印度呢可能遭到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除非印度放弃对俄罗斯购买 S-400 导弹系统的计划，或者呢印度大幅削减从伊朗来进口石油。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正在针对俄罗斯来施加大幅的制裁措施，而任何和俄罗斯呢在防务上以及在情报上有合作的国家都可能遭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高级官员之前已经放话说过，如果印度呢继续寻求向俄罗斯购买 S-400 的这个导弹系统，美国没有办法保证会给予印度这个豁免的制裁。那么另外一方面，印度是伊朗在亚洲的一个石油大买家，国务院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希望印度呢大幅削减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免印度遭到11月4号、5号美国可能会重新开启制裁措施来针对伊朗的能源措施针对伊朗的那个能源产业。另一方面，美国在2016年宣布印度是一个主要的防务伙伴，那么华盛顿最近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简化美国公司对印度的军民两用设备出口，而印度呢也因此得以购买更多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以及军用的装备。在这次2+2对话之后呢，美国和印度两国也计划呢来签署进一步的防务安全的合作，加强两国在外交以及安全上的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100年前，十月革命后上台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正式下令开始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作为一项主要国策，不但让布尔什维克政权大开杀戒，同时也反映了列宁领导下新生政权的残暴特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00年前的1918年9月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下达了关于开始红色恐怖的命令。这份命令说，通过恐怖手段维持后方秩序必不可少。命令说，为了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安全，必须应该把阶级敌人隔离起来，并把他们送入集中营，同时应该处决同白军和叛乱以及阴谋有关的所有人员。当年9月份，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圣彼得堡处决了500多名前沙皇政府的部长、军官以及大学教授。稍后，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的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布尔什维克政府，集会也遭到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契卡军队的开枪镇压，数十名工人被打死。当时俄国内战已经开始，布尔什维克政权拘捕了大批同白军有关人员作为人质，红色恐怖命令下达之后，许多人质被纷纷处决。红色恐怖除了针对前政府官员、军官、企业家、商人、东正教僧侣和工人外，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红军强制征收粮食过程中拒绝合作的农民，特别是富农，也遭到大批处决。历史学家索克洛夫说，红色恐怖当时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项主要施政方针。红色恐怖不仅把目标对准政敌，大量的无辜人士也无法幸免。红色恐怖不仅针对个人，更对准整个社会阶层。他认为，因为红色恐怖而丧生的人数能够超过200万人。在1919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再次下达命令，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量设立集中营，最早的集中营建在北极圈内。红色恐怖形式上持续到1922年，那时俄国内战结束，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但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治国手段仍然以其他方式在继续。在这之后出现了30年代的大饥荒，随后开始了斯大林大清洗。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红色恐怖为后来的斯大林大清洗 和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红色恐怖、政治迫害、对农民的掠夺和残暴的杀戮等，所有这些都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二战爆发后，苏联红军在开战初期节节败退，成百万的红军官兵不愿抵抗而向纳粹投降，这些都同红色恐怖有关。彼得罗夫说，我深信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给民众造成巨大创伤让民众难以忘记的血腥恐怖和迫害，当年同纳粹德国合作为德国人提供服务的苏联人也不会那样多。正是这些恐怖和迫害才导致很大一部分民众内心愤怒，才导致1941年、1942年的战争期间，德国人的进攻和占领被许多苏联人当成是解放。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布红色恐怖命令的前几天，1918年8月30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发生了刺杀列宁和彼得格勒契卡头目乌里茨基的事件，列宁受重伤，乌里茨基毙命。刺杀列宁的嫌疑凶手卡普兰几天后在克里姆林宫墙下不经审判被处决，卡普兰的尸体随后被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放入油桶中烧毁。列宁遇刺仍被认为是悬案，许多人至今质疑几乎失明的卡普兰当时有能力向列宁开枪。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列宁遇刺可能涉及布尔什维克的内斗，但这两起事件为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令开始红色恐怖提供了借口。历史学家们认为红色恐怖其实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甚至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就开始了各种迫害。当年七月，俄国末代沙皇和全家以及仆人医生在伊卡捷琳堡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人民肃反委员会，被称作契卡。契卡武装人员当时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在不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在路边街道处决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其他嫌疑人。契卡被认为是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和今天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前身。去年年末，普京总统和许多克里姆林高官都参加了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契卡头目吉尔任斯基参与处决末代沙皇的布尔什维克在乌拉尔地区的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等人都是红色恐怖的积极鼓吹和倡导者。有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10多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把红色恐怖和暴力列入到了组织行动纲领之中。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开始大规模捣毁和抢劫东正教会的教堂和财产。针对神职人员的抵抗，列宁曾经下令杀人越多越好。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在恐怖和迫害方面，列宁手上沾的血一点也不比斯大林少。沙皇在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中下台之后，正参加一次大战的俄国政局一片混乱。当时的亲西方俄国临时政府因为施政无能导致社会不满，组织严密但并不是俄国政坛主要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借机发动政变，几乎在很少抵抗的情况下夺取政权。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民主选举中遭到惨败，随后通过武力解散了制宪议会，导致俄国内战爆发。俄罗斯共产党的许多支持者认为，正是因为红色恐怖才保住了新生政权，红色恐怖更是对白军所实施的白色恐怖的回应。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无法相提并论。白色恐怖由白军战地指挥官和将领在前线地区实施，规模根本无法同红色恐怖相比。此外，白色恐怖更不像红色恐怖那样是政府当年推行的一项主要官方政策。在白色恐怖百年之际，俄罗斯官方没有任何活动，媒体的相关报道也不多。在莫斯科的纪念碑人权组织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 乌克兰官方几天前建议各主要电视台在9月5日当天最好停播娱乐节目，悼念百年前红色恐怖中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